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1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关于面向常人的五一三文章应如何写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0日。今天看到明慧网上的五一三征稿启事，联想到近年来给常人讲真相的一些体会，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大法弟子把自己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的经历写出来，让更多的常人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有些学员多年来投稿时，往往把大陆法会的交流稿与五一三征稿混为一谈，觉得两者都是讲自己在大法中如何提升，从祛病健身、学做好人到成为更好的人，直至超出常人的生命过程。但在我个人看来，这两类稿件面对的主要读者群不同。大陆法会交流稿主要是面对大法弟子同修，当然也包括一些即将或刚刚入门的新学员，而五一三则是面向常人读者，同时也包括刚入门的新学员以及寻找讲真相素材的大法弟子。既然对象不同，那么在写作的角度、内容和风格上也应有所区别。首先，有一类故事对常人特别有启发，那就是大法弟子的得法故事。其实同修之间刚刚相识时，也常常愿意分享自己当年是如何走入大法修炼的，大家也很好奇别人的经历。每个人得法的契机有相似的，也有完全不同的。有的是将信将疑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修炼，结果却坚定地走了下来。有的是悟性很高，一听闻到法就决定一修到底。也有人因为身患重病，抱着祛病健身的想法走进修炼。还有的是在人生低谷中对现实失望，开始追寻生命的真理，不一而足。每个人开始修炼都有一个契机，也就是当初促使自己走进来的那个根本原因或是根本执着。同时，每个人要走入大法也都有自己需要突破的障碍。既然我们最终都走进了大法，那么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，而常人与我们一样，对这些经历也会很好奇，他们同样有自己的困惑和障碍。当读到我们的故事时，往往能够从中得到启发，从而破除他们将来得法的障碍。其次，五一三文章也可以讲述在大法中祛病健身的经历。这类故事最好写得具体一些，例如修炼前的疾病诊断、症状表现，甚至相关的照片资料，以及修炼之后身体逐渐改善，直至恢复健康的过程。越真实、越具体，越容易让常人理解和接受。另外，五一三文章也可以写我们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在社会、家庭和工作环境中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人，淡泊名利，与人为善。与法会交流稿不同的是，五一三文章不必过多描述修炼中如何向内找的细致心理过程，而是更多展现修炼后的境界提升以及与常人状态的不同，让读者看到在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中，大法弟子如何在各行各业中依然能够坚守善良，逆流而上。此外，五一三文章也可以针对常人心中的一些疑问和障碍，例如很多常人长期受无神论、进化论观念的影响，认为大法是迷信。对此，我们可以写出自己在修炼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超常现象、神奇经历或得到的点化，用真实的体验帮助破除这些观念上的障碍。还有一些常人的误解是受到邪党长期宣传的影响，例如对师父的污蔑和诋毁。很多修炼人当年参加过师父举办的九讲学习班， 如果把自己亲身见闻到的师父的点滴事迹写出来，就能破除邪恶的谎言宣传。另外，对于邪恶如何伪造事实、污蔑大法的情况，如果是自己亲身经历或清楚了解的，也可以如实写出来。再者，也有许多学员在修炼之后，由于心性提高，从而开智开慧，在学业或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，在同行中表现突出。这些真实的故事同样能够让人看到大法对人的积极影响，从而感受到大法的美好。让我们一起拿起笔来，写出自己和身边的真实故事，证实大法，分享真善人的美好，帮助更多人了解真相而获救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在家庭生活中修好自己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9日。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里，父母脾气暴躁，经常对我打骂，这使得我性格怯懦自卑，不愿也不敢与人交往。在学校里我总是形单影只，但在我的心中总有对修炼的向往，认为自己本就不属于这里，只是偶尔路过。我受人欺负受苦的时候，虽然觉得也很痛苦，但这种痛苦很表面，在我内心深处却有种潜在的喜悦感。我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时，或者占了便宜时，心里时常后悔，甚至多少年也不会忘记，总想有机会一定要弥补。第一部分，沐浴法光。1997年正在上大学的我放暑假时，我升起了强烈的想要修炼的念头，那种念头非常的强烈。开学后我换了同桌，同桌给了我一本书《转法轮》，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放下这本书。这就是我此生的目的，我终于找到了。那种得法的喜悦，无法用语言形容。从此我和我同桌天天去学法点学法练功。练功点上的同修们和社会上我遇到的人有很大的不同，他们和蔼可亲，遇事为别人着想。我真的好喜欢在学法点上，甚至学校放假休息时都愿意和同修在一起，不愿意回家。我经历了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。第二部分，在生活的磨难中修好自己。99年中共恶党疯狂迫害大法，当时又是我毕业分配之时，我失去了学法环境，失去了与同修的联系。结婚后我和丈夫共同经营一个店面，丈夫动不动就发脾气砸东西，而且天天在外面喝酒喝到很晚，回来后就撒酒疯。我和孩子因此在心理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，而且那时我也不会修，所以感到自己又苦又累。丈夫还经常做各种各样的投资，弄得家里经济困难。脾气暴躁酗酒的丈夫，年幼的孩子，困难的经济，我的生活真是一地鸡毛。一，去除妒忌心和怨恨心。不过现在想起来，丈夫真是我修炼的监督员。我有妒忌心和怨恨心，丈夫就采用极端的方式给我去。我和丈夫一起开店，丈夫给他自己交养老保险，对自己的养老等等问题安排得妥妥当当，但却没有我的份。丈夫管理着我们挣的钱，回他家时要买很多东西，回我家时却什么都不愿意买，回来还要拿着东西走， 我要买什么东西，总要和我发生争吵，甚至他还动手打我。我丈夫对我和我的家人很不好，甚至动不动就在背后对着我骂我的父母和妹妹，但对他的家人却很好。我带孩子跟丈夫回家，他们一家其乐融融，可我却不停地做活，给大家准备饭，但好多时候吃饭的时候却没有我的位置。我落寞地在一旁，就像一个局外人，看他与家人有说有笑，我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，别人根本意识不到我的存在。这些事引起了我妒忌和怨恨，使我生活得很是痛苦。我向丈夫诉说，丈夫不但不表示理解，还对我破口大骂。如果我没有修炼大法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走向何方。虽然我不会修，也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，可是我心中有大法，有大法的标准要求着我。所以无论丈夫怎样做，怎样的对待我，我都宽容他，善待他，给他洗衣做饭，照顾好孩子，照顾好家。他发脾气时把店里的啤酒都砸了，还用啤酒瓶子砸我，我就一点一点地收拾玻璃碎渣，甚至把手都扎破了。就这样我把店里收拾干净，可是丈夫对我所做的从来都不领情，就像一个铁石心肠的人。我真的感到自己修得好苦，甚至身体都越来越不好了。随着学法和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，我逐渐地悟到了，这么多年都是我的不对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表面，自己内心根本都没有动。我固守着自己的观念，固守着人的东西，在常人的层次中打转转，虽然也向内找，但是最根本的东西根本没有动。我只不过在做一个常人中的好人，从来没有跳出常人的层次去看待这一切。我的慈悲心根本就没有出来过。我觉得丈夫可怕可恨，但从来没有从内心可怜过他，没有感受过他的不易和痛苦。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，是冒着天胆下来的，而我却没有珍惜过丈夫，而是陷在常人的理中怨恨他，甚至很想离开他。因为学了大法才强忍着，表面在善待人家，内心却翻江倒海。丈夫给我听音乐回家，画面中主人公经过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和艰难险阻，甚至命悬一线，终于回到了家。我突然悟到了，无论在人间这个人怎样的表现，我们也没有必要细究它背后复杂的因素。我们的使命就是带众生回家。我们不能看这个人在常人中是怎样的表现，也不能陷在常人的对错中看问题，更不能让常人的情绪左右了自己。我们要明白自己的使命是救众生于危难之中，不管多么困难和艰难险阻，都要带众生回家。常人中的爱恨情仇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常人对自己的伤害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们只有在其中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真正的破除常人那层壳，从旧宇宙未思的壳中脱胎出来，变成为他的生命，这样才能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带着自己世界的众生跟师父回家。所有走到今天的生命都不容易，翻开他们的历史，都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。我们要爱和珍惜今天所有的生命，怎么能因为他们在人中的种种表现而怨恨他们，对他们有不好的情绪呢？这样岂不是害人害己， 正中了旧势力的安排了吗？常人对自己怎样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关键是与自己有缘的生命得到救度，能够在这次大劫中走向未来。想到自己的使命，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逐渐的，在面对常人中种种不公时，我都可以坦然面对了。虽然现在还暂时达不到面对种种的委屈和不公，乐呵呵的，完全为他人好，完全站在他人的角度上去看待问题，但我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，逐渐会达到这一点的。我变了，我周围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。我们租了一个很大的地方住，而且价格便宜。我堂堂正正地供上了师父的法像，并且把师父的法像放在了一个单独的屋子里。我也买了很好的打印机，可以做出精美的资料。我变得天天乐呵呵的，无论别人怎样对我，无论周围的环境怎样，我都发自内心地对对方好。从对方的表现看自己，向内找修自己，并且我在内心当中想着，无论怎样，我一定要救对方，要把对方带回家。二，去除自己的利益心和求名的心。由于我从小看见父母很节俭，这养成了我节俭的好习惯，但同时也增强了我的利益心和求名的心。随着房价暴涨，持有房子就显得光鲜亮丽。我很想贷款买房，可丈夫却随遇而安，始终不同意买房，所以我们始终租房住。丈夫还经常做各种各样的投资，劝也劝不住，弄得我们经济很紧张。公公有退休金，我总想让他对生活拮据又养育着三个孩子的我们多照顾一些，可公公却更愿意照顾赌钱的大伯哥。我的利益心重到想中彩票，我想这样我就不用过得这么苦了，就可以买房买车了，可以过上让别人羡慕的生活了，而且还可以起到证实法的作用，还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三件事。翻开自己的历史，不知道做了多少不好的事情。其实常人中自己遇到的一切事情，都是自己积累的德和业力造成。德多，好事就多，人就会顺利；德少，业力大，人就会不顺利，遇见的磨难就多。其实常人中的苦和乐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一个走向神的生命，只有还清自己的业力，才能离开这里。吃苦对于修炼的人来说是好事，吃苦在还清自己的业力的同时，也可以磨练自己，修去自己的执着，提高上来。我逐渐地看淡了常人中的利益，虽然在常人中，我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但我得到了大法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了。放下利益心后，我感到自己一下子真的好轻松，修炼真的很好。第三部分，在教育孩子中修炼自己。现在社会对孩子的毒害和污染真是五花八门，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，对此我深有感触。三个孩子常常弄得我心力交瘁，对他们的教育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。他们对父母不尊重，而且他们认为这样是对的，对传统道德不屑一顾。但不管怎样，我都用传统的道德来教育他们，而且向内查找，自己是不是也有对父母不尊重的变异观念。真的是有。我出生在70年代末，从小就受着邪党变异观念的毒害，对父母不尊重，对他们的意见不屑一顾。我一定要改掉自己的这些变异观念，才真正的能教育好孩子。要对父母尊重，要谦恭。 传统道德要求我们做人要温良恭俭让，我真的差得很远。我要从自身做起，耐心地教导孩子，说话轻声慢语，充满爱心，而且时常地给他们讲一些传统文化的小故事。三个孩子之间常常发生冲突，吵闹不断。我在教育他们的同时，也向内查找自己的妒忌心、争斗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。儿子还好，两个闺女总是记恨小时候父母对他们有什么什么不好，提起来甚至掉眼泪，觉得自己很委屈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总是让他们不要记恨父母，辩解自己当时是多么的不容易，事情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逐渐的，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，我并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，却一味的要求他们。我真心的向他们道歉，愧疚对他们幼小的心灵的伤害，并向他们承诺，妈妈以后肯定会做好，从而自己也向内找，去掉自己的怨恨心，不让人说的心。不管外界的环境怎样，我都教育他们要守住自己的善，要按传统道德做人做事。穿衣服我也要求他穿着要传统，不要穿奇装异服。当然，在教育孩子当中会有很多冲突，会发生争吵和孩子对自己的顶撞，但孩子与我有这么大的缘分，即使现在我还不能引导他们得法，我也要让他们做一个常人中的好人。他们说看到好人没好报，我就告诉他们，人不是一生一世的，现在看不到好报，是在填以前做坏事的坑，做不好的事会生活得比现在更不好。虽然教育孩子的过程艰难，但自己坚持用传统道德教育孩子也起到了作用。我家老大上高中住宿时说，妈妈说的话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，使我不随波逐流。每当自己要做什么事时，会想起妈妈的话，自己就不会去做不好的事。比如高中的食堂有不同的窗口，有的窗口可以免费续面，有的窗口可以免费加卤面汤。那么有的孩子就会钻这个空子，在免费续面的地方盛面，在免费加卤的地方盛卤。可我的孩子说，他从来不这样做，想做不好事情时会想起妈妈的话。孩子的反馈使我更坚定了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教育孩子，一定要对孩子负责任，不管当时孩子是怎样的反应，都要让他们做一个好人，让他们守住自己的善良，在未来的大劫中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。感恩师父的救度，如果不是学了大法，在乱世中，在磨难当中，我真的不知道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，可能走到了销毁的边缘。感恩师父的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，使我得到救度。由于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静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改变观念，融于法中救众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0日。回顾自己的修炼路，是慈悲的师父不断的保护和点悟，自己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。下面是自己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在家庭中改变观念，提高心性。自从有了孙子，我虽然不经常带孩子， 但保姆不在时，我也帮儿子带孙子。可儿子老对我不放心，说什么管孩子要讲卫生，我就心里不愿意，心想我不是把你养大了吗？不干不净，你不是也长得很壮实吗？孩子穿了一天的衣服，累了，晚上脱光了睡多好，还穿什么睡衣？孩子多累呀，我就不给孩子穿，在我屋里睡，你能看见？生活中，儿子老是否定我的观点，我不悟，仍执着自我。今年四月，我脚面不舒服，一摸长出了类似常人所说的骨质增生。我心想，这都是假象，我才不承认什么骨质增生呢，是这一层的生命该得救了，我该提高心性了。我的心里在念叨，骨质，骨质，对，是我有固执的观念呢，那我就改变自己的固执观念。一天晚上，10个月的孙子和我一起睡，我没有给他穿睡衣，他晚上老打滚，盖不上被子，半夜喝奶时鼻子不透气，一喝奶就无法出气。我心里一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一下子找到了我固执的观念，小时候大人教育的理儿，人的理儿，固守着不放。我和别人说话总爱用自己以前认为的理儿说教，我以前怎么怎么样，你小时候怎么怎么样，以前的人没那么多讲究，想让儿子听自己的，还抱怨儿子顶嘴，这不都是固执的观念吗？同时暴露出自己的一些执着心，对儿子的情，改变别人的心，抱怨心，自我，党文化，不讲卫生。我受父母影响，他们那一代受党文化毒害最深。认识到以后，我马上归正，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孙子是隔辈人，儿子和儿媳说怎么管就怎么管，不但要修好心，还要修好口。我不再要求别人改变，过去的理儿不再提，自己以前的事不再说，认识到不讲卫生邋遢都是党文化。我感觉到心里豁然开朗，身体一下子轻松了许多，谢谢师父的点悟，提高心性的感觉真好。第二天孩子啥事没有，我的脚面上的假象也不知什么时候没了。第二部分，在超法背法中升华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学法感觉到没什么收获，总感觉该提高了。我以前背了不少经文，还有红银，一直想把转法轮背下来，没能实现。后来听同修交流文章，背法的体会，深有感触，心想我也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。我的办法是抄一句背一句，抄一段背一段，过程中不计时间，不计数量，不执着结果，就是一心不乱的抄背融于法中，把阻碍我抄法背法的观念障碍都清除掉。每天坚持，持之以恒，就感觉大法在往大脑上雕刻一样。过程中我感觉到法理在不断的展现，好像以前从没看过一样，真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通过背法改变了以前的学法困，发正念倒长的不正确状态，修取了做事急躁，没有耐心，愿听好听话的执着，突破了怕心，救人的使命感强了，能够面对面讲真相了。真是后悔过去不会修炼，浪费了太多的时间。我虽然第三讲还没有背完，就有这么多收获，我会坚持的，只要修炼不结束，我会一直背下去的，谢谢师父的加持。第三部分，突破人心，面对面救人。我以前总给熟人讲真相，很少给陌生人讲。最近我通过学法和同修交流，越来越感到救人的紧迫，必须突破怕心，面对面讲了。我在修好自己的同时，开始出去给不认识的人讲，其实众生都在等着救度呢。一天我吃过早饭，骑着电车就出去了，走到一个村头，碰到一位70岁左右的大哥正在锄地，我就停下车子给他讲了真相。他信神，没入过党团队，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 他说好，还说谢谢了。就这样，我碰到有缘人就讲。走到一块银花地边上，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在摘银花，人离路很远，心想算了，还得下地地，别讲了，天也不早了，回去还得做饭呢。可离开了，心想天这么热，她还不走，是在这等我给她讲真相吧，错过了多可惜呀。我又返回去下地地给她讲，她好像就是在等我讲呢，很顺利地退了团，还念了几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离开时还听他说，得多念几遍，可别忘了。我看到世人得救，心里可高兴了，真正体会到了修炼人的幸福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